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6月30号，公元2006年8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政府谴责蒙古，允许达赖喇嘛到访。印度记者称西藏拉萨沦为现代都市，西藏安多造树旱灾，农牧民面临绝粮。中共利用雪顿节加强各种社会防范措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谴责蒙古，允许达赖喇嘛到访。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抵达乌兰巴托展开访问，在机场受到民众的热情迎接。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扎西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后，在当地的甘丹寺向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蒙古与西藏在文化习俗和佛教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局势处在危机的时期，蒙古人民与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有义务延续和保护佛教的发展与弘扬。扎西表示，达赖喇嘛昨天下午出席了乌兰巴托印度大使馆特别举办的宴会，当地英国、美国、德国的国家大使和当地学者、乌兰巴托前任教育部长等人士出席了宴会。乌兰巴托政府为达赖喇嘛的行程进行了特别的安全保卫措施。而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第七次蒙古访问后，中国政府本周二警告，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给予达赖喇嘛政治舞台。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给法新社的声明中说，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人物，也是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分裂活动、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流亡人士。声明还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提供给他舞台从事上述活动。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扎西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反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但是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的行程是宗教性质，蒙古政府在中国的压力下还是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因此达赖喇嘛对自己能够顺利访问乌兰巴托而感到欣慰。但是有鉴于这项访问的敏感性质以及其对蒙古和中国关系的可能影响，甘丹斯并没有透露达赖喇嘛是否与蒙古政府官员会面的细节。达赖喇嘛上一次是与2002年访问蒙古，当时中国政府在边界阻挡火车行进以示愤怒，并警告蒙古官员不得会见达赖喇嘛。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记者称西藏拉萨沦为现代都市。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印度 NGTV 新闻台记者尼丁·果卡雷昨天星期二从西藏首都拉萨发出消息，指出西藏最著名的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最具象征的古建筑，但是这个曾是达赖喇嘛的东宫在西藏首都拉萨将很快成为只有佛教徒朝圣的地方。当今拉萨只留下一点被誉为香格里拉的幻觉，整个城市已转变成现代中国式的都市，大街小巷多已改建成玻璃型的建筑，酒吧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遍布全城，银行、加油站和大型商场都被非藏人管控着。在数年来，这种统治已急剧增加。正在拉萨走访的印度 NGTV 新闻台记者尼丁·果卡雷继续指出，拉萨现在是一个旅游中心而不是佛教基地，至少50万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西方人到拉萨旅游，运转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其受益者是中共当局和当地移民汉人。 西藏铁路通车后，更多的游客期待进入西藏，在西藏各大小寺院周围，例如大昭寺等地，才可以看到聚集的很多贫困藏人进行朝拜祈祷。但是游客的猛增，这批本土藏人也很快将成为少数。消息进一步指出，来自中国的商人在西藏谋求新的生意，针对游客的增加，一批又一批新建的旅馆和饭店在拉萨开业，但是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的经济利益。大批藏人从事的是一些低级工作。一位叫王敏的来自中国西北地区，距离拉萨4000公里以外的女商人，在拉萨经营了一家饭馆，而里面雇佣的打工者半数以上却是本土藏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郝鹏指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受到很好的保护，西藏的经文也储藏得很好，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没有人会认为对西藏的开发影响着其文化的发展。藏人在西藏变成少数民族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印度 NGTV 新闻台记者尼丁果卡雷对此则指出，不管郝鹏的说法如何，当今拉萨的改变或许对少数藏人带来了经济利益，但是从整体来看，一个具有传统宗教色彩的拉萨古城，如今却因为数年的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体面的现代都市。
请继续收听由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今年七月以来，持续的高温清热天气以及有效降雨的缺乏使西藏安多遭遇严重旱灾。截止到目前，安多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68万亩，其中13万亩没有丰收，部分农牧民群众面临口粮短缺、饮水困难。西藏安多卓仓县是这次旱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卓仓县中林乡山林村由于缺乏水源灌溉，许多小麦都枯死在田里。山林村一村民表示，他家有13亩耕地，其中7亩种植马铃薯，剩下的种小麦。往年马铃薯可以收成2万多斤，今年因为旱灾最多只能收6000多斤，小麦亩产量也从原来的500斤减产到80斤。卓仓县副县长蔡义武说，这是1966年以来这个县遭遇的最严重旱灾。据了解，这次旱灾主要发生在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和卓仓县、西藏康区玉树和南迁等地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西藏商报消息，拉萨市特勤支队本周也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局学堆节安全保卫工作动员大会，决定从本月21号开始，拉萨市特勤支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全力以赴投入学堆节安全保卫工作。特勤支队队长田建设表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在学堆节期间，特勤支队将切实加大主要目标重点路段、安检多发区域的巡逻防范力度，并且组织夜间机动和徒步巡逻组迅速赶赴事发现场。另外，广场巡逻组将与110巡警合作，形成纵横交错、相互照应的防护体系，使不法分子无机可乘。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因惧怕境内藏人利用雪顿节等各种节日举行抗议政府的活动，每年都采取措施严密监控西藏僧俗民众的自由行动及佛事活动，今年也不例外。中共自入侵西藏后，西藏传统节日雪顿节被禁止多年，但是近年来，中共通过雪顿节大量宣传所谓在西藏的建设发展等成果。目前在西藏境内举行的雪顿节已经名存实亡。雪顿节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雪顿是藏语，也就是酸奶宴会。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都介绍的 张总杰出于和他努力。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于1987年9月21号在华盛顿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议上提出的五项和平方案的建议不仅不予接受，反而加紧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宣称达赖喇嘛正在疏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恶意指责不仅让境内外藏人就很添心伤，而且也对中国政府完全失去信心。由于终于引发了1987年9月27号在拉萨的和平示威游行，但是不管局势如何发展，西藏政府的立场始终不变。为消除中国政府的疑虑，1987年12月17日，西藏政府将表明藏人立场之14条内容的信函交给中国政府，其中明确表明了达赖喇嘛希望通过和谈在互利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德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布讲话时，对五项和平方案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西藏政府明确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并不寻求西藏的完全独立，西藏追求的是三区民主统一的高度自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睦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负责西藏的外交与军事等内容。上述内容在欧洲议会上公布前就已经将文件副本送达给中国政府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斯德拉斯堡建议一宣布，就遭到了西藏流亡社会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的批评。西藏青年会会长通过新开渠道公开讲道，任何人都没有舍弃西藏独立的权利。在西藏流亡社会，这是第一次有组织就达赖喇嘛的协议方面提出公开批评。虽然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是谁也无法替代的，但他提出的不寻求西藏独立的建议引起了许多藏人的忧虑。西藏青年会在先后多次召开的代表大会中都反复通过为争取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斗争的决议。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斯德拉斯堡建议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中国外交部于1988年6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不会接受任何西藏独立、半独立或者变相独立的提议，从而表明了对斯德拉斯堡建议的否定态度。1988年7月27日，西藏流亡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除了呼吁中国政府以斯德拉斯堡建议为基础进行和谈，而且还公布了西藏流亡政府任命的六名谈判代表与两名助理以及法律顾问范普拉赫先生等的名单。1988年9月21日，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向达赖喇嘛的代表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和谈，但是拒绝接受西藏政府的谈判代表和范布拉赫先生参与其中的态度。第二天，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政府愿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和谈，而且会谈的地点与时间也由达赖喇嘛决定，会谈地点可选在北京、香港或者任何一国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内。如果达赖喇嘛不想在这些地方进行谈判，他也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一个地点，同时提出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拒绝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进行和谈；第二，不能让外国人参加和谈；第三，斯德拉斯堡建议中并未放弃西藏之完全独立，这不能视为和谈的基础。对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一决定，西藏流亡政府在表示欢迎的同时公开声明，虽然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难以接受中方提出的前提条件，但是西藏流亡政府随时准备通过直接的会谈就双方的一些不同观点和立场进行讨论。
以上听到的是我的金美都介绍的藏总杰出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教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这些的嘞。